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使徒保罗在这一章经文的起头讲到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同时在传讲神话语这份职事上不要叫人有妨碍。接着他就举出做神同工的一些特征，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做神用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忍耐，其次是患难。今天仍然有许多神的仆人在忍受患难。这里说到穷乏，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穷乏，我自从小时候就有深刻的体验。我还记得有一位外国的老牧师讲着他年轻的时候所经历的穷乏。他说有一次他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在那里传讲了三天，他三天来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请他到那里去传道的弟兄姐妹也没有给他钱去买食物。到了第四天的早上，当他正犹疑是否继续躺在床上当作吃早餐，还是起床把裤带再勒紧一点的时候，他发觉门缝下面塞进一个小信封，他打开发现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附上一点点心意，还有一张10元的钞票。他满心感谢，梳洗之后就出去吃他生平最好吃的一顿早餐。这里提到患难、忍耐、穷乏、困苦，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经历这一些，也许年轻的一辈就不知道他们的滋味是怎样了。接下去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 不实。今天大概很少人知道保罗所经历的鞭打是怎么一回事。他所说的鞭打是用棒打40下。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被鞭打，但有时候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批评却是像当头棒喝一样。保罗所说的这些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实，都是他经历过的。下面他继续举出其他的特征，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节和第七节，让我来读。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传道人的生命应该要廉洁。今天神的工作受到亏损，就是因为缺乏廉洁。如果一位传道人被人发现有不道德或不廉洁的行为，那是很可悲的。廉洁很重要，在神的眼光看来更是重要的。这里又提到知识，我认为这不单指对神话语的认识，作为神的仆人应该认识许多事物，对于周遭所发生的事也要有认识。恒忍就是忍耐。恩慈，有一位恩慈的传道人，那是何等美好的事呢。圣灵的感化，如果传道人不靠圣灵的引领来传神的话，求神怜悯他。我认为有圣灵的同在是很重要的，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的传道工作不会做得有果效。无伪的爱心，今天我们急需要无伪的爱心，那些虚情假意我们都厌恶，我们最需要真诚的爱心，我们需要由神的灵浇灌在心中的那种真爱。真实的道理，这是指传道人要了解认识圣经，也要靠神的大能来传讲。所以在他上讲台之前，他应该多花时间单独与神在一起。这里又说到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是指在各方面都有正当的生活表现。下面保罗列举出9样自相矛盾的特征，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8节到第10节的经文。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荣耀羞辱，就是说有些人赞同，有些人不赞同，这样使到传道事工平衡。他要说恶名美名，虽然有些人会说我们的坏话，但是我们仍然继续侍奉主。惨媒比批评更能够使传道人受伤害。似乎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有人说我们是诱惑人的，但我们却是诚诚实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神的仆人可能皆皆无名，但是神却是认识的。 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保罗曾经有过几乎要死的经历，但是他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保罗时常经历逼迫、鞭打、被石头打，但是他仍然活下去。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忧愁是为人的罪忧愁，也为他们拒绝福音而忧愁，但却在基督耶稣里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如果你认识有某个传道人很富有的话，那么你需要留意他。当传道人是不会发财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在给哥林多信徒的第一封书信里面说到，有好些东西都是属于他们的，这包括世界上的东西，生命、死亡、现在或将来，全都是他们的。他们是属基督的，而基督又是属神的。你说我们多富有啊，但是在人看来我们却是贫穷的。保罗列出了三组特征，这也是做神仆人的特征。第一组是关系到肉体的，第二组关系到思想，第三组关系到属灵方面的，他们全都重要。以下一直到下一章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所表达的爱和关怀。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1节到13节。哥林多人呢，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保罗在这里敞开他那充满爱的心，而且也激发那些爱他之人的心怀。很显然的，他也激动了那些恨恶神以及恨恶神话语之人的心。那些人曾经设法伤害爱神和爱神话语的人。早期教会有这样的情况，今天仍然有。如果你为神站稳立场，你发觉自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一段很重要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常被人滥用，也做了错误的解释。有一些人把这一段的经文运用得非常死板、坚硬、毫无爱心。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出自一颗充满慈悲的心，因为他非常关心哥林多的信徒。现在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4节，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保罗在这里要求哥林多信徒要与拜偶像全然断绝关系，而且也要与肉体的罪一刀两断。他们也必须与世界世俗分别出来。今天我们所谓的分别出来的信徒，其实有很多是非常属世界的。在旧约时代，神颁下摩西的律法，当时的百姓主要是以务农为生。神说他们不可以把牛和驴并排一起负轭，一种是洁净的动物， 另一种是不洁净的动物。神在这里对信徒说话，他说信徒跟非信徒不可以同负一轭。人是怎样一起负轭的呢？比方说他们在商业上、工作伙伴上、婚姻上或是企业上一起负轭。当然婚姻是把两个人放在同一个轭下，一个非信徒跟一个信徒不可以结婚，正如一只洁净的动物不能跟一只不洁净的动物同负一轭是一样的道理。神的儿女更不可能跟魔鬼的儿女同负一轭，一起朝着同一个人生目标前进。这种的关系也能够应用到学术上。如果某一个人是某神学院的教授，他保守，他坚持圣经的真理，但是那一间神学院却朝着自由、开放、不信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一位教授应该离开那间神学院，因为他从神学院之薪水也认同他们的工作和组织。也可以说他不离开就与一些非信徒同负一轭了。又比方说有某个布道家到城里来举行一个星期的布道会，虽然他使用的方法你作为一个保守派的基督徒不能接受，但是他却传讲基督，而神也祝福他的工作，那么你会不会支持他呢？我个人有类似的经历，对这样的布道者，我只有在他来到这城里有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帮助他，我不会长久的支持他，因为我对他所采用的方法不太赞同，我们并非同负一轭。我们看保罗怎样行。保罗一到某个城市就先去犹太人的会堂，相信你知道没有任何地方比犹太的会堂更反对耶稣基督的，但是保罗却是从那里开始。我并非批评保罗，因为是神那样带领他的，但是如果保罗与其中的一间会堂相联合而又成为他们的拉比，并且又住在那里的话，那就是同负一轭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指长久的一起负轭，像在婚姻上或者是工作伙伴上或是在学院工作上或者是教会的会友上，这一类的长久关系。他是说不可以与非信徒一起负轭。如果某个人传福音的方法与我不同，但是他所传的是福音，而且又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我仍然会跟他有交通。接下去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我们当然不会与撒旦来往，这里所说的比列就是指着撒旦说的。接着我们来读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保罗特别提到偶像，神的殿与偶像毫不相干的。神的殿在哪里呢？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有神在里面居住的人当然不能够与偶像有任何的来往。好，接下去 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跟十八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保罗要求哥林多信徒分别出来，不沾染不洁，不与偶像相通。信徒必须从世界分别出来，世俗的东西很容易渗入教会，影响信徒的生命。信徒不可以沾染不洁的东西。在约书亚记，我们读到约书亚跟以色列民凭着信心攻取了耶利哥城，但是后来亚干取了当灭之物，以色列人摸了神所宣告不洁之物。当他们上那小城，就是爱城的时候，蛮有信心，以为会轻而易举的得胜，但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却在爱城被打败了。所以神要我们从世俗中分别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件事不做，那件事也不做，可是他们却到处讲人的闲话，舌头很会批评人。他们不晓得那些事正是属世不洁净的，又或者他们关心衣着和饮食，而又认为自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不是刻意的批评人，而是觉得我们对这些事要很小心。我们可以很随意谈到属神的事，称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又说我们爱他，也认为自己是分别出来归向主的，但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从世界分别出来归属于主。神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你要做基督徒，就要做真基督徒，然后你会听见神的应许说，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如果我们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就能够荣耀他。假如你真的信靠救主耶稣基督，神就是你的父，不要忘记，神在这里说，他要做你的父，你就要做他的儿女。如果你与世俗为友，你就是假冒为善，神不容许属他的儿女有那样的行为。他说，我们必须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然后神就要与你建立如同父子般的关系。让我再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次，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来加深我们的印象。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让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借着广播来查考你自己的真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生活的准则。愿主借着这些话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能够为你发光，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中而活，让人看见我们真是分别为圣的人，使你的名字得到荣耀。主啊，我们也求你恩待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假如有人还没有信靠你，今天我为他们祷告，开启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认识你是唯一的救主，接受您做他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我欢迎你来信。